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本期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，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讲故事，警察亲友都信服，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盛开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是个佛教徒，因为身体不好，我练过很多气功，结果不但以前的病没好，又多加了好几种病。后来肝硬化导致肝腹水，我被送到医院，大夫叫家人准备后事，说我来晚了，但我总感觉有人能救我。1996年，有个熟人告诉我，现在有个功法挺好，叫法轮功，你去看看能不能练。我说我能练。得法修炼后，我身体的多种顽疾痊愈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平稳地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，并且越来越走向成熟。第一部分，去北京正实法，遇乡下善良警察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。2000年年底，我与同修去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条幅，喊出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我被一帮恶徒打倒，强行推上警车，拉到前门派出所。因为不报姓名，我被送到北京周边一个乡下派出所。乡下的警察都对我挺好，因为我一去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从祛病健身说起。晚上他们请我吃饭，说是接风，没刁难我。他们问我住址，我说不能告诉你们，如果我说了就会被劳教判刑。北京的很多警察知道法轮功好，知道很多法轮功的神奇事。一个宋姓警察要给我写笔录，我说那你就写我的心里话吧。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他说我再给你添上一句，我永不变心。晚上九点以后，把我送到一个空房子里，两个警察看着我，他们用大电水壶烧水取暖，让我在水壶边上的大凳子上躺着睡觉。一个高个子的好心警察把自己的棉大衣给我盖上，他说我们这地方有很多人练法轮功的。他还告诉另一个胖警察，你别看电视了，大姨可能是从远地方来的，让他休息吧。胖警察就把电视机关了，他到门口坐着睡觉。第二天早晨五点，高个子警察跟胖警察说，我得回家给孩子开门。我把大衣还给他，谢谢他，他走了。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就悄悄出来了。那个胖警察睡得呼呼的，我看到外面大门没锁，还有缝，我想是师父让我走。我把前一天晚上的饭钱放在桌子上，就离开了。我回到北京的住处，是同修租的房子。 我和成都的一位老师同修，大庆的一位大夫同修做了一些条幅，提供给上天安门正实法的同修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从北京带了一大包真相资料，顺利地回到家中，分给周边一个城市两个县的同修，并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正法洪流之中。第二部分，远途取真相资料，再一次遇警察。我们当地没有真相资料，我就承担起去外地取真相资料的任务，开始去200多里远的地方取。后来那个资料点被破坏了，我又去60里地远的另一个地方去取。取了几次，那个资料点又被破坏了，我又去了500多里远的地方去取资料，每次都是一大包和一小包。有一年形势最紧，上车前都得打开包检查，当时我就求师父，我的脑中出现后门上车，我就背着大包手提小包去了后门。上了大客车，我笑着问司机，我上车补票行吗？他说可以。从此以后再去取资料，我就从后门上车，半个月一次，风雨不误。如果师父有心经文法表，我马上就去取。2000年阴历5月初六那天一早，我要去取真相光盘，我还没走，警察就来我家非法抄家，翻箱倒柜，什么也没翻着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家里有东西，他们也没看见。他们把我绑架到公安局，当时有四个人对我非法审讯。科长说，有人说你去北京，你去没去？我说，我真想去，可是我没有钱，如果你借给我钱，我马上就去。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？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修的是真善人，我们做好人，祛病健身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曾经得了医学治不了的病，最厉害的是肝硬化腹水，后来宵夜还出现过肝昏迷，身体黄得像黄纸一样，连眼球都是黄的，天天昏睡，不能吃不能喝。这次我总共在家躺了40多天，我心里明白师父能救我，因为我心中有法。最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我开始排尿，尿出来的都像苦胆一样的东西。连排了几天后，我的身体消肿了，黄疸没有了，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样。如果我是你家的老大姐，伟大的法轮功师父给我调理好了，你们怎么想？还反对大法吗？我又给他们讲了我做好人化解冤怨的故事。我说，我修炼前邻居在我房子的后窗下栽了一棵树，小树长大了，树枝堵着我家窗户打不开。我告诉他家几次把树枝剪一剪，他们也不剪。我父亲来我家串门，用镰刀把堵着窗户的树枝剪掉了。邻居下班回来后破口大骂，骂得很难听。虽然当时我忍了，可这个怨恨心始终埋在心里。我修炼法轮功以后，一切都化解了。邻居刁难我，要在我家院子三分之一的地方盖仓房，内带厕所，问我，你同意不？当时我什么也没想，我说可以。他占用了1米多地，我家方正的院子变成个菜刀形状的。仓房的房梁正对着我家的门，下雨时雨水全都流到我家院内，我都不计较，甘愿吃亏。从此以后化解了两家的怨，是大法改变了我。我又给警察讲，我去市场买2元钱的馒头，给卖馒头的人50元钱，可他找给我98元，多找给我50元。当时我和熟人在说话，也没看就放在兜里了。我又去买菜， 在付钱时发现多出50元钱，我急忙回来给卖馒头的人送钱，我说，对不起，你多给我找钱了，在买菜时我才发现。他惊讶地说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啊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修的是真善人，是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了我孝敬老人的事。我婆婆没病时把钱分给了两个女儿、孙子、外孙子，没给我一分钱。婆婆后来双目失明，因为脱肛，大肠掉出一尺多长，没有人照顾她。我主动把婆婆接来我家后，从心里对她好。她喜欢吃什么，我给她做什么。喜欢吃饺子，我就三天两头给她包一次。愿意吃猪蹄，牙口不好，我就用刀给剁碎，用勺子喂她。每次吃饭都得喂。她大便没有知觉，随着肠子往下流，每一天我都得给她洗下身，把肠子洗净后还得送上去。如果我不学大法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说，这一切都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教导我做的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？好人多不是更好吗？我还没讲完，局长说，你先坐着，我们去吃饭。过了不到半个小时，他们回来了。局长说，你回家吧。别的什么都没说。就这样，第二天我照样去取真相资料和光盘。第三部分，修去自我，学会制作全套资料。2004年，外地同修建议我，你们这里也办个资料点吧。我觉得很犯难，一是我文化低，不懂技术，对电脑一窍不通；二是怕遭邪恶干扰迫害；三是担心当地有了资料点，就不需要我再往外地跑去取资料了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有失落感。对于我这些不理智的人心，师父及时的点化弟子。梦中，师父让我看到了这样的画面。我站在戏台上，手里提着白色水壶，台下的孩子都是五六岁的样子，每人拿着白色的小碗要水喝。面对一群干渴的孩子，我用仅有的一壶水给他们解渴。还有很多孩子都没有喝到，水就用尽了。我悟到，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去救人，需要资料点遍地开花。为了筹建当地的资料点，我找同修切磋，有本人行的，但家庭条件不行；有的家庭环境好，但是本人有怕心。寻找了好多同修，都没落实成。因为我有观念，老想找个文化水平高的同修来做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后来有位年轻同修想做，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，买了电脑和打印机，这样第一朵小花开了。由于正法的需要，我也学习做起了资料。我当时连电视机、手机等都不会摆弄。外地同修鼓励我，耐心地教我。我静下心来，一点点地学，先用笔记下每一个操作步骤，再一遍一遍地演练，终于有点通路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年轻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边干边学，最后我能胜任制作全套真相资料的工作了。第四部分，在制作真相资料中修心。别的地方真相资料做不出来，完不成的任务都由我做了，自己就生出了沾沾自喜的心，心想，就是我做得好，机器又听话。结果打印机打不出黑色，电脑鼠标也不灵了，我只好暂停工作，学法和向内找。意识到 自己这个显示心和欢喜心是多么不好，然后设备又能正常工作了。原来麻烦都是自己招来的啊。有时我忙了，就随便吃点什么，做饭也经常糊弄。一天，孩子要吃饭，我说，等一会儿，这批活干完了再吃。我刚说完，打印机就卡住了，故障排除不了，我带着急心发正念，又求师傅帮助，也没解决，只好停下来给孩子做饭。吃完饭后再干，一切都正常了。我悟道，是师傅让我停下来做饭吃饭，要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。还有一次，我没学法就急着干活，就听见打印机有节奏地发出抓紧抓紧抓紧。我悟道，是师父提醒我应该抓紧时间多学法，修去干事心。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，已经20多年了，我们的资料点照常开花。除了做好资料点的工作，多年来不论是上街买菜、办事、赶礼，碰到有缘人，我就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随身带上各种救人的真相资料备用。有一天，我打开电脑，一看电脑左边出现了一条龙，干完活就关机了。第二次再打开电脑，一看右边也出现了和左边一样的一条龙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。第五部分，救人急。晚上我会找同修结伴去讲真相救人，全县各乡镇基本都去了，去了很多次。可是有一个远的乡镇交通不方便，半路要倒车，我去了3趟才达到目的。最后一次是秋末冬初，我背了40本《九评共产党》，20本《真相大册子》。一次我在居民区发真相资料，5个楼全锁门，我想我是来救人的，我求师父帮助弟子。结果我一拉门就开了，连续几个防盗门都是一拉即开。之后我发真相资料所到之处，防盗门经常一拉即开，是师父帮助弟子救人啊。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一人背了40本酒瓶和一些真相资料到周边乡村去发，留一部分要到看守所家属楼发，家属楼和看守所连在一起。当时是晚上10点多钟，看守所门卫有4个人在打麻将，门口站岗的门卫也被吸引的往里面看。我求师父，让他看不见我，让他走。他真的立即进屋了。我进到院内，把真相资料放好，顺利地回到家中。外甥女的孩子结婚，从外地来了22个人，有黑龙江的、南京的。当时我想给他们劝三退，外甥女不太同意，因为来的多数都是高干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我和外甥女说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就给他们介绍我是你舅妈就行。外甥女一介绍我，这22人都站起来了，很有礼貌地给我敬酒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喝酒，我就以水代酒吧，咱们见面就是缘分。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从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到迫害法轮功。我给他们讲了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土改时，我出生在富裕的有钱人家。我爷爷3岁丧母，8岁丧父。爷爷8岁就开始给人家打工放牛，10多岁跟亲戚来东北挂网钩放木牌，20多岁回去跟我奶奶结婚。因为家里穷没钱，过不了日子，把我奶奶送回了娘家。 第二次爷爷又来东北放木牌，一走就是九年。那时我父亲已经九岁了。爷爷终于挣够了钱，带回来一桶银元和一些元宝，买了地，盖了新房，日子渐渐好起来。1947年土改，爷爷家里的房子、地都被分了，被定为富农。爷爷被批斗，共产党人不让他回家，六岁的我给爷爷送饭。我有个三奶奶，三爷爷是国民党，跑台湾去了。共产党逼迫三奶奶嫁给一个老贫农，三奶奶不从。三奶奶家里有年老的婆婆，还有幼小的儿子。三奶奶被共产党人拴上两个大拇指，吊在梁上悠，三奶奶誓死不从。可是悠来悠去，三奶奶的裤子掉了，无奈三奶奶才嫁了。土改时有钱人被打死的挺多，我有个同学小名叫小跑。1947年土改时，他母亲47岁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被打昏后拖到海边埋在沙滩里。小跑的母亲没死，缓过气来从海边爬回家里，他的腿被打断了，从门洞爬进了院内。儿媳妇报告给民兵，结果民兵又挖坑把他埋了。因此小跑从六岁就没有了妈。上学时老师和同学都可怜小跑，有的人全家被扫地出门，房不给，地不给，粮食也被抢走。对此我爷爷说，共产党杀人不见血。我说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我们修的是真善忍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共产党是假恶斗，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，中共太邪了。接着我讲了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上的几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。我接着说，咱们见面就是缘分，你们都三退吧，三退能保平安，用真名、假名、化名都可以，神佛看人心。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，诚心念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21个人用真名做了三退，其中6个人是党员。我走时，他们都用敬意的眼光目送我到门外。2001年，某个地方的同修真相条幅做了很多，经我中转烧给了外地。可是外地同修出事后，把我给说出来了。当地公安局来我地，将我绑架到外地公安局，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，让我写所谓的保证。政保科科长说，写了保证就放你回家。我就给他讲真相。我丈夫来了，让我写保证，说写完立马开车带你回家。我说，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我不写。儿子给我下跪，丈夫也哭。儿子的厂长说，大姨，写了吧，写了马上回家，要不我也跪下。我赶紧说，不忠不忠，你让我回去想一想。最终我也没写。厂里的同事说，这老太太太倔了，宁愿吃窝头也不当叛徒。他们看没啥空子可钻，关了我半个月，把我放了。临释放又叫我签字，我说免了吧，就没签。因为我不写保证，有一年单位不给我开工资，打电话让我写保证不休不练了，不写就不给开工资，我没理会。后来又让我上单位去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停发我2个月的工资。我说，你们给我攒着吧， 我的工资为啥不给我开？攒着吧。两个月后，单位给我打电话，给我开工资了。第六部分，结语。师父在《红银圆规圣果》中说，寻师几多年，一朝亲得见，得法往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我非常想念师尊，盼望师尊早日归来。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恩师尊给予我新的生命。弟子碰到险情时，师尊都帮助弟子化险为夷，弟子全家人也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在正法的最后时间里，我要做到修炼如初，修去各种执着和人心，做好救人的事。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，我都会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到底，兑现史前的誓约，跟师尊回家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您现在听到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去人心，讲清真相，无条件解除取保候审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2023年，我以要养老金的名义给多个单位邮寄真相信，觉得效果不错，事情进展挺好，挺顺利。我就起了欢喜心、显示心等人心，我没有及时的反思自己，向内找，觉得自己游得多却没事儿，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。一，遭绑架后向内找，突然有一天，快递公司给我打电话说，你邮的快递信被人举报了，不知道是公安局还是派出所来找我了。我告诉你是让你有思想准备。我当时想，啊，怎么没来找我呢？没几天，四个国保警察闯到我家，把我绑架到公安局，在所谓办案室，我拒绝配合他们，遭到殴打。他们拿出一些信件给我看，我一看，都是我邮的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讲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。讲新闻出版署50号令，讲我如何被冤判等。突然，一国保警察说，开始做笔录了。那个国保副队长说，这些信都是你的名，这录像都有你，你怎么不承认呢？他让我在笔录上签字，我说，在法轮功的问题上，你已经造了很大的业了，我不签字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不再造业。他说，哦，你是为了我好不签字。然后他们就要送我到看守所。我想我不能配合他们。我想起了师尊讲的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选自《经济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我就抱定这一念，不配合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他们给我量血压190，正常血压值是80到120，普通高血压是90到140。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是不承认邪恶的迫害。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不管我有什么漏，有什么执着，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我的借口。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。开始时，其中有两个小年轻的不愿听，那个办案人听，我就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故事。他们还问当地有没有遭恶报的人， 我就给他们举了几个当地遭恶报的例子，他们听得挺认真，然后他们就商量怎么办，又请示领导。这时我就求师父，心里大声喊，师父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必须回家，请师父救我。国宝的人拿来了取保候审的单子让我签字，我不签，给撕碎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他们打电话把我丈夫叫到了公安局，他们在门外就威胁我丈夫，逼他签了字，然后就放我回家了。接着国宝的人又到我家抄家，这个国宝办案人到我家楼下就说，我不上楼了，我头疼得厉害。那两个警察到我家象征性的看了看就走了。第二天国宝打电话要我去公安局采血化验，我心不稳，但我没去，我要多学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向内找去怕心。出事的当天夜里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，有求之心，又是连续三遍，我一下坐起来了。第二天半夜我发正念时，看到一个大大的钟字，我想这是师父点化啊。我准备找他们讲真相，解除取保候审，可是又觉得很难，一想到要写信，怕心负面思维就往上翻，我就坚定正念，鼓励自己按法去做，走好每一步。整个思想反复的过程是我去人心的过程。我向内找自己，看到自己做事浮于表面，没有实修，还有被邪恶强加的党文化、强势、自大，还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色欲心、利益心、怨恨心、贪天之功的心，最严重的就是有被迫害观念、怕心、不让人说、烦心，还有求回报的心。找到这么多的人心，我很难过，羞愧自己20多年来修得太差劲了。我生命的本质是真善忍构成的，这些人心都不是真我，这些人心都是邪恶强加给我的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不要，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所有安排。随着向内找，我不断地增强正念，感觉自己还不错的人心再也没有了。随着大量的学法发正念，我的头脑逐渐地清醒了，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近几年忙于做事，学法太少，学法不入心，像完成任务一样。我发出强大正念，即使我有没修好的地方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我就归李洪志师父管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意念打入参与迫害我的警察的生命微观，让他们本性的那一面起作用，让他们动善念保护大法弟子，一定要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。我应该堂堂正正面对这一切，一定要把这件事由坏事变成好事，让参与迫害的生命得到救度。二，给公安局负责人送真相信。我准备去公安局送信，怕也得去。我不停地念，怕心死，我求师父帮我，给我智慧。我先写了一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，还有一封真相信，但公安局很难进去。一进门大厅有两个警察站岗，每层的电梯卡都不一样，但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找到国宝交给大队长，并给他讲了半小时真相，他听进去了，后来他有事走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想我还要给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副局长讲真相，就又准备了一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和一封信。我费了好大劲找到他办公室，这个局长正好在屋里，他就问我来干什么，我说送材料给他看。这时他很生气，大吼道，怎么进来的？他把国宝队长叫来，把我领出去了，叫我不要来了。我想我还得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等心性到位再说。 在这期间，我弟同修全力配合，不间断地高密度发正念，同修们不断地与我切磋交流鼓励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增强了我的正念，使我认识到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些无辜的生命来迫害我，我是来救众生的，不是来毁众生的，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来毁众生。每次去的路上，我就背法发正念，背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。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随着不断的讲真相，我感受到世人的变化。一次，我给国宝办案的队长、副队长送信时，他说：你又给我写信了。我说：你一定认真看，我是亲自用心写的。他说：我看。因为给局长的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和信一直没递上去，我就又去公安局。警卫室正好没人，我看到警卫室的桌子上有一串钥匙，我就拿着钥匙在警卫室帮他们开门过车，他们以为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一会儿就有一个腿脚发抖的人来上班，我说：你好啊，来上班啦。他答应着。我说：警卫室有局长一封信，请你给捎上去吧。他说：好。我见他就像接到命令一样，双手捧着信，高高兴兴就拿上去了。过了快一年的时间，我又给局长写了一封信，我想这次我要给他打电话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联系方式，于是打给他，他说没时间，他正要开会。我想我必须上他办公室去。公安局的一楼有两个站岗的警察，负责登记，我不想登记。我说我有点急事，捎个信上去就下来。没等他同意，我就随着人上楼了。上去后一看，走廊里站满了人，每一个开会的人手里都拿着大本夹子。我看到那个局长在安排工作，我觉得自己站在那地方太碍事，我就走到旁边一个屋里。屋里的人问我，我就说我找某局长说点事，在你这儿等会儿。那人就说：你坐着等吧。我就发正念。过了大约半小时，我听外面没动静了，我就去局长办公室。办公室没人，但门开着，我就把信放到他的电脑桌的抽屉里了。往回走时，我又看到以前构陷过我的国宝负责人。我问他：你现在身体咋样呀？他说：不好啊。我看到他脸色很不好，表情很痛苦的样子，我一下子慈悲心出来了，握着他的手说：你得将功补过呀，你得三退呀，念大法好才能保命。他说：有监控。我说：小声说，没事。他说：好，退吧。他问我：你来干什么？我说：给局长送封信。他说：开会呢，得等一小时以后。我说：我就不等了。事后我打电话告诉局长我给他放信的地方。送完信后，我彻底放下了怕被迫害的心，转变观念，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师父，怕心也随之消失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：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过程中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，跟头把似的走了过来，但收获满满。三，警察明真相，解除取保候审。到了取保候审期限的那天，国宝办案人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国宝， 告诉我解除取保候审。我发正念，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其他要求。我求师父给我做主，不允许警察对大法弟子再犯罪。这样，我无条件地解除了取保候审。要离开国宝大队时，我还想给办案警察说点事。我说让他找个没有监控的地方，他说好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看明慧网了，还有干净世界、神韵等。我听了很欣慰。他还问了一些问题，我都给他满意回答。他说他还看到我给他上恶人榜了。我说是对你好。我给他讲了一个上了明慧网恶人榜的警察，后来将功补过，把名字从恶人榜上拿下来，从而得福报的例子。他笑了。我告诫他，以后千万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，是有报应的。还嘱咐他千万别损坏被他们抄走的大法书，那罪比天大，一定要保护好大法书，可积大德。感恩师尊的加持，让办案人明白了真相，也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善念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我真切地体会到，整个过程就是信师信法的过程，转变观念去人心的过程。师父的一路保护点化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却成就了弟子，还有同修们无私的帮助，整体配合。今后我一定要学好法，修炼好自己，在正实法中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平稳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感恩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感谢同修们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脱去私我人壳，在法中升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5年11月2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在1996年20多岁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9年的修炼中，有过艰辛、痛苦、无奈与消沉，更多的是在师父无时无刻的慈悲点悟与看护下走过来的喜悦与升华。下面把自己近几年的修炼体悟与同修交流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体悟为他。去年我与 AB 同修多次配合清除邪恶展板，当我们准备再一次清除时， B 同修被警察绑架并抄家。我与 A 同修知道消息时已经过去了一天两夜，第三天我们很快联系上了 C 同修。 C 同修第一时间就将了解到的详细情况发给了本地同修们，同时联系到 B 同修的孩子。期间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，通过临县 D 同修，我们联系上了一名律师，并且律师已经与 B 同修的孩子取得了联系，得知 B 同修已经被送到了看守所。很快律师要来本地探视 B 同修，我们约好了时间见面，但是我与 A 同修从来没有做过请律师营救同修的事情，第一次做都不知道要如何做起，感到心理压力很大。因为 D 同修有过多次请律师的经验，我联系 D 同修希望他能来商量一下，谁料 D 同修拒绝，而且极力推荐让我去联系一位不认识的同修。当时我非常苦恼，摆在面前的路自己必须往前走，不能退缩，而现实状况是不可能去指望和依赖别的同修。冷静下来，我想了想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师父就在自己身边，还担心什么呢？ 于是我赶快上了公益论坛，下载了法律方面的文章作为参考。两天后，律师来到本地，与我和 A 同修见面，商量好情况，律师直接给看守所打电话，定好周一会见 B 同修。周一早上，我与 A 同修晨练，正在练头前抱轮时，忽然之间，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压力，说不清楚是害怕、恐惧还是不安，笼罩着我。随着练功音乐的继续，这种状态没有丝毫的缓解，甚至有让我头皮发炸的感觉。当师父的口令，两手慢慢放下，俯前抱轮时，听着师父的声音，慢慢放下，这句话一下打入我的脑中，瞬间我明白了，那感觉是保护自己的思。为什么说不清楚是什么？正是思阻碍了我，让我处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中，是因为要去营救同修，非常关键的时候，这个保护自己的思被触动了，背后隐藏的实质是怕心，才出现了这种感觉。平时总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，这次因为触及到这个根深蒂固的思，才让我清醒地认清它。我豁然间轻松了，心里想的是这件事必须要去做，是自己的责任。当时真有融入法中的感觉。练功结束后，当我对 A 同修说起时，没有想到 A 同修在练功时竟与我有相同的感受。我们都感到师父在拽着我们往前走，去掉了我们身上许多不纯的物质。上午律师在接见完 B 同修后告诉了我们， B 同修从被绑架开始一直在绝食反迫害，看守所马上要给 B 同修强行灌食。回来后，我及时通知了其他同修，开始着手写揭露迫害的文章。虽然干扰比较大，但早上练功时的情况让我明白营救同修必须要用心，全力做好该做的，只要我想到的就去做。我及时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，两天内将稿件完成，迅速发往了民会网。民会网登出报道后，我与 A 同修又及时整理出了真相信。我们抓紧时间把事情往前赶，几天之内将真相信发给了派出所、看守所、分局、政法委等。就在我们准备全面发第二轮真相信时，毕同修正念正行，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闯出看守所，破除了邪恶的安排与迫害。当我与 A 同修去看毕同修时，毕同修告诉我们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最担心我们，因为警察在派出所问他时已经提到了我的名字。毕同修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，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，冷静机智，不为所动，没有让警察发现丝毫的破绽。在律师接见时，他通过律师想提醒我们，可律师只字未提。我与 A 同修听后深深地感恩师父，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们。从表面看，当时的我们已经处在危险当中了，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为他的基点上，想到的是同修，没有想自己会怎样，师父就为弟子做主，化解了磨难，邪恶也根本不配再考验与迫害。第二部分，在参与项目中修去人心，共同配合在法中升华。两年前，我与 A 同修加入了为 F 同修争取养老金的项目，能够一直走到现在，期间经历了许多剜心透骨的心性摩擦与冲击，尤其在今年一段时间，自己身心疲惫到了极限，在艰难中硬撑着，如果不是师父一次次拽着我， 一直在慈悲的点悟保护着我，旧势力给我制造的磨难，我几乎走不过来了。一，怨恨心与妒忌心招来的病业假象。 F 同修3年前被无理克扣了养老金，他主动与相关部门人员讲真相，在多方申请无果的情况下利用法律反迫害，当时已经进入了行政上诉阶段。因为从网上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主动联系上 F 同修加入其中，主要负责文章报道和真相信。在1年多的时间里，面对邪恶的干扰，我们基本上都能各自向内找，去掉人心，清除旧势力制造的间隔和各种邪恶因素，事情一直在往前走。去年9月左右，我突然发现身体小腹部位出现硬块，练第二套功法时，腹部感觉不舒服，身体累、疲惫，甚至有不想练的想法，时常是坚持着练完。我也没有深想是什么原因，觉得都是假象，不承认它，没动心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今年2月底左右，硬块变大，晚上睡觉时能明显感觉到。身体累没劲的表现变得严重，练法轮桩法时感觉吃力，甚至偶尔竟冒出要交代后事的想法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绝不是我真正的想法，完全否定排斥它。可病业假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表现严重，一定是自己心性有漏，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。可是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仔细查找自己，却理不出任何头绪，以至于修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，无法逾越。 A 同修看到我这种状况，始终提醒我要正念坚定，不要有丝毫的人心人念，师父一直在为你操心，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虽然身体不舒服的表现有时会让我灰心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，但我一直坚持着学法练功，不去感受什么。一天下午，我在看明慧周刊时，同修提到怨恨心使自己处在磨难中，隐隐约约我感到自己也是怨恨心造成的。那天晚上当我打开明慧网时，一篇熟悉的文章出现在眼前，一看是去年我写的稿子登出了。那一刻我泪流满面，明白这段时间师父一直在额外的为我操心与付出，始终点悟着我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抱怨、压抑、发火、病业假象完全是我妒忌心和怨恨心长期不去、积压太久造成的。第二天当我练功时，我清楚地知道了，如果不是师父在身边一直保护着我，阻挡着旧势力，旧势力早已经要对我下狠手了。只是因为我还有信师信法的正念，还一直坚持做着项目的事，还在找自己，旧势力才没有得逞。二，脱去自我的人壳在法中升华。当我认识到自己长期积压的妒忌心和怨恨心后，真的不敢再大意，认真的梳理并严肃地审视自己的修炼现状。我开始深想，有相当一段时间了，在与 F 同修相处时，我就感到很压抑，每当 F 同修走到一个阶段需要我写真相信时，我们几乎都有摩擦，稿件有时2-3天才能完成，用磁力求平和和善，以希望有关人员得救的心态去写，本身比较费心费力，而 F 同修看后都会不满意，指出这不行那不合适，时不时地说姬同修是作家，写起文章来如何如何，让姬同修修改会好一些，有时还说配合不好。 刚开始自己还可以平静地对待，修自己，时间长了，次数多了，心里的委屈、不平、抱怨全来了。后来控制不住，就开始冲 F 同修抱怨发火，抱怨他对自己的事不操心，总是依赖别人。 F 同修基本都不计较，也不被我带动，有时等我气消了再继续商量怎么办。而且我忽视了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本身这件事情难度就非常大，邪恶是千方百计阻挡我们，是不想让我们形成整体的，心里产生了间隔，我始终坚守着，知道事情一旦做了，中途无论出现任何矛盾干扰都要做的。当我注重修去自己的妒忌心与怨恨心后，腹部硬块开始缩小，现在基本上没事了。我继续往深层查找原因，想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，我总有一个想法，养老金的事情结束了，我就不会再跟 F 同修有来往。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，本性的一面知道项目只能做下去，绝不能半途而废，但人的一面是在为做而做。有时写真相信时，经常想这次写完了基本上就这样了，全力写好这篇就行了。每次刚写完又有新的情况，还要继续写，我就还是上述的想法。仔细想想，从我开始进入这个项目，就是师父选择了我，要我走好这条救人的路，无论怎样辛苦付出都是应该的。这其中一定会有同修间心性的考验，为的是去掉我的人心，纯净后更好地做好救人的事。而我却总想按照自己的来，一切由着我，顺着我的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欧洲法会中说，你从修炼那天开始，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？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？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？原来我在抗拒师父的安排，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，我却想自己改变，这个根深蒂固旧宇宙的自我在阻碍我不能真正同化法，不能从生命中珍惜师父给予的与成就的，这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。认识到这些，我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可怕了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我的人格，脱去它，就不能认清旧势力的安排与干扰，从而彻底否定它，是非常危险的。在此深深地向 F 同修道歉，请 F 同修原谅。就在我认识到自我后，没有想到 F 同修养老金的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，我从内心知道一切全是师父为我们做的，过程中只看我们如何对待，我们要做到真正把救人放在第一位，向内找，去掉执着，圆融师父所要的。结语，这个项目还在继续，现在我已经明白，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该做的，不是嘴上说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，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，越在觉得很无聊中，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。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，正念足，遇到事情向内找，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。我会按照师父说的，珍惜与同修来之不易的圣缘，互相配合，共同精进，一起走好走正修炼的路，兑现救人的使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由同修被非法关押想到的自己的问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若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。听到同修 A 被非法关押的消息，沉重的心情像潮水一样涌来，与同修十几年相互配合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们走过了一个个险关，越过了一个个磨难，种种神迹无需赘言，为什么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还会遭到这么严重的迫害呢？痛定思痛，在懊悔与自责中，我找到了自己以下几个执着心。第一部分，保护自我的心，显示心。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冰城出现了难得的树挂，天气也是真冷。同修 A 的妻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我 A 同修还有一位大姐同修一起去看她。在请律师当中，由于 A 没有明确告知与其妻子的关系，经过了许多波折，最后虽然接见成功，但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车就在冰城里一圈一圈的绕不出来，迷路了。这已经是明显的警示，我默默地一遍遍地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。回到家，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有埋怨心，埋怨同修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呢？还有怕冷的心，心想出现这么大的警示，得和 A 好好交流一下，可是至今也没如愿。找到是自己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在阻碍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去乡下与一个同修交流改字问题，在去的车上我就一直在喋喋不休，当时没意识到，到了同修家里，我正在表达自己的时候，当着好几个同修的面，尤其是陌生同修的面， A 突然打断我，原话我忘了，意思就是让我闭嘴。在震惊中，我一句话也不说了，同学们交流什么也听不到了，默默地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、妒忌心、爱面子的心，并且强烈到已经让同修无法忍受的地步了。从此以后，主观上不愿与同修交流，觉得自己很差，不再夸夸其谈，即使交流也是在同修建议下才说出自己的认识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显示心，并且努力去实修，可是却产生了一个心结，形成了一个观念，认为同修 A 脾气急，怕受到伤害，看到有人心也不及时指出来，只是和其他同修叨咕叨咕，意思是让别人去说，保护自我的心多强啊。尤其是在这次非法抄家中，损失了大量的财物，其中有几万元的现金。去年在年底项目结束的时候，我的思维中忽然显现师尊关于财务公开的讲法，现在想来是师尊的点化，我就和大组的同修说得和 A 交流一下此事，同修也表示有必要，由于忙着送台历和要过年了，期间也没遇见同修 A， 此事便一直拖着，在泪眼朦胧中深深的痛悔，感到对不起师尊，对不起同修，为什么就不能主动一些呢？为什么就不能为同修着想一些呢？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自我呢？第二部分，求名的心，依赖心。退休了，全身心融入到正实法中来，圆了我到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的梦。在其他项目上，我是能推则推，能躲则躲，在大街上小风一吹，真是惬意，热情洋溢地劝退一个世人，把名字记上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好有成就感哦。实则求名的心已经很重了，搞技术则是整天坐在电脑前，到半夜是常态，有时卡在瓶颈中几天也突破不了，忙得焦头烂额， 还看不到成绩。和明慧网那些同修20多年默默的付出相比，真的是惭愧的无地自容。由于我的依赖心，使同修 A 忙得没有时间学法，奔波于各个资料店，既要营救妻子同修，还要上班，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去想问题，其实是私心，还美其名曰发挥不同的特长，完成不同的使命。同修被非法关押，我惊醒自己的不足后，除了参与营救同修外，还要让同修放心，保证当地同修在救人中资料的需求正常运作。虽然有压力，在师尊的看护下，在同修无私帮助下，问题有一部分圆满解决了，另一部分也在逐步解决中。第三部分，埋怨心、急躁心。去年真相台历明慧网已经发表快一个月了，听说有的地区都已经制作完成了，我便着急起来了。好不容易等到我们也要开始了，可到同修那里一看，傻眼了，6台打印机都不能用，修理了10来天还是不能运行。我当时想，都知道这个时间要做台历，为什么不事先把机器准备好啊？资金早就到位了，心里埋怨，嘴上只是说尽快解决吧。过2天同修反馈回来消息， A 说在我埋怨的时候他都没吱声，意思是他修自己了。我听了更动心了，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？不能说话，一开口就是我怨，那不说话怎么解决问题呢？觉得好委屈。这时师尊的法显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。我怎么只想着让别人去做，自己不去做呀？还用分工协作来当借口，出现问题了，第一念就是怨。心里怨也不行，别人也会感觉得到，因为我拧劲儿了。找到了自己的人心，平和地提出了2条可行性建议，把自己摆在其中，而不是在其外去指责，事情顺利地解决了。第四部分，争斗心、干事心。去年在打印台历的过程中，同修 A 要我们使用打印机的2纸盒，打印机一共有2个纸盒，2纸盒容量大，放的纸张多，比较省事。可是2纸盒上纸出现问题，机器运行好几下也上不来纸，我们就用了1纸盒。同修 A 看到我们又用1纸盒，就语气不太好的说，我不是让你们用2纸盒吗？我就解释说，2纸盒上纸慢，不好使。 A 说，怎么就慢了，好使。我说，你问问其他人。另一个同修也说是这种情况，可 A 还坚持说好使。因为这一幕在以前已经经历过一次了，我们就在 A 不在场的时候偷偷地使用1纸盒。我便脱口而出，那你认为我们是在说谎呗？说完就后悔了，我这不是党文化的争斗吗？打印机一台接一台的停摆了。我回到家中，打开师尊的各地讲法时学了起来，不觉惊出一身冷汗。向内找不是嘴上说的，并且是无条件的。我就当着项目中所有同修的面，曝光了自己的党文化中的争斗心，坚持自我的干事心，被冤枉的委屈心，不愿意被说的妒忌心等，请师尊加持。打印机都好使了，顺利地完成了真相台历的制作。第五部分，怕心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同修 A 是比较理智、注意安全的一个人，可是这次却在车库中 被掠走大量财物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邪恶什么都知道，尤其是现在什么大数据、手机监控、摄像头等。那么我们在旧势力操控的这样一个恐怖环境中要怎样修炼呢？师尊在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同修，旧势力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和魔性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师尊安排的成神之路，一个是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。对待不正确的状态，也就是旧势力安排的磨难，我们不是消极承受，而是要积极反迫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中说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那么这个怕心是哪来的呢？是为了保护自我不受到伤害而形成的观念。那天同修说，什么是观念呢？有的同修说是人心，我也不是很清晰。当天晚上学法，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是有记忆的，说是记忆，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，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道，你今天修得好一点，化掉一些，明天修得好，化掉一些，后天修得好，化掉一些，渐渐的，你真的能正念十足，那个热量也大起来了，就把它全都融化了。同修 A 对我这个大姐一直是很尊重的，配合中也没什么间隔，写出这句话我才悟到，是同修在配合我，而不是我在配合同修。嘴里整天说甘当绿叶，实际上是党文化使然。在营救同修中，不是议论同修有什么不足，而是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，才能使邪恶消失遁形，才能多救人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不足之处敬请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